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耶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17，感谢、赞美、敬拜与跳舞。在马哈师执事站这个特会上，第二天早上的聚会是从敬拜聚会开始的。我从福音派的聚会出来，到灵恩派的聚会中寻求医治和帮助，已经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了。也参加了一些灵恩派的诗歌敬拜聚会，发现灵恩派教会的敬拜聚会方式，甚至他们的聚会场所和福音派教会都有一些不同。福音派聚会的一般聚会场所是有一个讲台，下面是听众的座位席。我得救的教会为了强调在基督的身体里人人平等，所以没有讲台，大家都围圈而坐，但是基本上都是椅子，除了椅子之外没有多少额外的空间。灵恩派的聚会场所则不是这样，通常他们都在讲台或座位之间设置一个非常大的空地，让人们可以在敬拜聚会的时候到前面来，又唱又跳，也有人挥舞旌旗，而且很多人还趴在地上或者躺在地上，当然也有跪在地上，姿势状态不一而足。他们称之为浸泡 soaking， 就是沉浸在敬拜音乐和对神的赞美中，忘记了自己。当然也有妇女和体态不好的男士躺在那里，看上去并不雅观。教会中就常常有专门服侍的人员拿着毯子给他们盖上，一方面不打扰他们，另一方面也不打扰其他信徒的眼球。我是在福音派教会得救并且聚会十多年的时间，对于这些并不熟悉，也觉得有点突兀。我甚至连自己在敬拜聚会的时候举起双手来都适应了一段时间，因为敬拜中举起双手好像已经成了灵恩派聚会的标志。在福音派聚会中很少有人在敬拜或诗歌聚会中举起双手。我知道圣经在提摩太前书2:8说，所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虔诚的手随处祷告。因此祷告的时候举起双手并没有不符合圣经。但是我猜想，因为福音派的教会对灵恩派的教会有一些误会，因此在很多福音派的教会的聚会中，你如果举起双手的话，不能说是禁忌，但是至少会让人觉得你怪怪的。在福音派聚会的敬拜聚会中，我的经历是比较安静有序，当然和灵恩派的敬拜聚会相比就有一些拘谨。我已经大概了解了灵恩派的聚会中有很多的肢体参与，这个我想和灵恩派中一个圣经教师叶光明 Derek Prince 弟兄的教导很有关系。我想他可能是最早提倡这样敬拜的一个西方圣经教师之一。他特别讲到敬拜 Worship 中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把肢体匍匐下来的意思。主耶稣说敬拜神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叶光明说，除了我们要在灵里之外，也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就是把自己匍匐在神的面前。这个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从我得救的教会学到的一个非常好的真理和实行，就是出声呼求主名，导读主话。在有人反对这个实行的时候，有经验的弟兄就解释说，安静的祷告固然很好，但是在安静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常常会游荡，而我们开口来呼求主名和导读主话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心思止于灵和主的话。我经过多年的操练，我发现这的确确是真的。这个真理也不仅仅是在我的教会提倡。我最近发现灵运动中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先知和牧师，堪萨斯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国际祷告殿的 B. 麦克牧师，也多年操练并提倡导读主话。在他的影响下，另外一个灵恩派的先知和教师卫斯理·坎布尔 Wesley Campbell 也一直在多年推广导读主话，并且大声出声祷告主的话语。他还专门写着了一本书《导读圣经》 Praying the Bible 来推广这个实行。罗马书12:1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根据这一节经文，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应该把身体献上。那如果敬拜聚会算是一种侍奉的话，我们在敬拜聚会中献上身体，有肢体的动作并不违反圣经。同时根据我上面所说的大声导读主话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这里， 因为安静的敬拜聚会固然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会走神。我自己在福音派聚会中的时候，常常看见有人在唱诗歌的时候刷微信和脸书，我自己也走神过。不是说福音派的诗歌敬拜聚会不让人享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很多的时候唱歌也很感动，也很摸着神的同在。但是我发现，当我在灵恩派的敬拜聚会中高举双手，在那里唱歌敬拜的时候，我比较更投入那个聚会的氛围，而且我更加感觉到圣灵的同在。不是说灵恩派的聚会中圣灵的同在就一定比福音派的多，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至少对于我来说，在敬拜聚会中献上肢体，让我比较不会有机会去做别的事情，我的心思也比较少游荡，我基本上都是专注在敬拜诗歌的感觉里。在我参加的灵恩派的一些聚会中，在敬拜聚会聚束之后，听讲到如果不是那么吸引人的话，我还是忍不住会刷手机。我在到灵恩派的聚会中寻求帮助之前，已经在网上听了包括叶光明弟兄等人的很多信息，所以对灵恩派的聚会方式有一定的了解。但是真的让我在聚会中开始跳舞，还是让我大破眼镜。主日聚会开始之前，杰夫上台说，希望大家今天上午好好开个 party 派对。在敬拜聚会中，希望大家不仅唱歌赞美神，还要跳起来。结果音乐响起，在乐队的伴奏和诗歌演唱中，大家都开始离开座位，走到通道里跳舞。我们因为是坐在第一排嘉宾席的缘故，自然被人群涌到前面的空地上开始跳舞。我本身动作不协调，不会跳舞。大学时代学习跳舞的时候，因为笨拙受到人的嘲笑，所以心里有阴影，因此从不跳舞。但是那一天现场的气氛实在太热烈，不仅仅是热闹，而是真的感觉到神的灵在那里。我也不管不顾，跟着大家疯狂地跳了起来。人们不仅自己在跳舞，还挽起手来跳，他们跳出很多的舞步，也很优美。我看到太太也被现场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也加入了这场跳舞的狂欢。我看了她一眼，脸上透露出光芒，并洋溢着圣灵充满的喜乐。我第一次经历大家这么疯狂地在敬拜聚会中跳舞。虽然我之前也听到了灵恩派伯特利教会的牧师比尔强生 Bill Johnson 讲了自己最初怎么发现跳舞是符合圣经的，并且常常在他的教会趁没人的时候打开音乐，在那里借着敬拜跳舞赞美神，如何在这个过程之中更多的经历神。我也听到 Randy Clark 讲到自己的经历，在浸信会担任牧师的时候如何反对跳舞，后来认识了跳舞敬拜神是符合圣经的时候，不仅自己接受了这个教导，而且他的女儿也成为一个舞者，教导人如何借着跳舞敬拜神。圣经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撒母耳记下六章讲述约柜运回来之后的故事。撒母耳记下六章五节说，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铃拔作乐作乐跳舞。十四节说，大卫竖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十六节说，耶和华的约柜进入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往下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藐视他。当然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结局了，就是米甲讽刺大卫赤身裸体跳舞。大卫在二十一节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使我高过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领袖，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作乐跳舞。这一章结束的时候，记载了弥迦终身没有儿女。从这个故事的结局来看，我们不难判断，在神面前大卫跳舞是没错的，弥迦讽刺的跳舞可能错了。我知道灵恩派的敬拜聚会在企图恢复大卫的敬拜模式，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旧约中的实行，在新约中不一定需要这样做。我也的确发现灵恩派一些团体有此类混淆旧约的问题，但是我不是在企图辩论或者推销这个，要求所有的教会都这么实行，不是的。我只是说我作为一个记者和寻求帮助的人的感受。我从灵恩派学习了这个敬拜赞美和舞蹈之后，我就学着比尔强生在家里天天实行这个操练。我的生活中满了难处和仇敌的攻击，太太医治根本看不到影子，结婚十年已经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我现在学习把一切都放下，开始借着敬拜诗歌赞美神并且跳舞。反正我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人看到我怎么跳，我只是坐在神的面前。我得救教会的一个创始人也特别教导赞美的重要性， 但是我在实际的经历中并没有学会如何赞美，常常面临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发不出赞美，反而里面满了抱怨和苦读。但是至少灵派的这个诗歌敬拜加上赞美的实行给了我一条路，每当仇敌攻击我的家庭，或者我面临一次灰心失败和难处的时候，我就开始播放 Chris Tomlin 的一首歌曲，他是个好父亲， Good Father， 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诗歌中说，我听过很多故事讲人们认为你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在黑暗的深夜里听见你的柔声细语，你告诉我你爱我，你喜悦我，我从来都不孤单，你是个好好的父亲，这是你的琐事，我被你所爱，这是我的琐事。我一遍遍唱着这首诗歌，并且在我的房间里跳舞赞美神。不管世界都在反对我，撒旦极力攻击我，到处看到的情形就是太太根本不可能得到医治，我都不管，我拒绝怀疑神的爱，我拒绝一切对神的责怪，我就是把我对他的爱献上，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一章所说的，地上的父尚且把好东西给我们，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赐给我们吗？马太福音时说，岂不把好东西赐给我们吗？我从大概2015年10月份开始一直这么操练，一直操练到2016年5月份，当然之后也有继续操练。有一天好像整个地狱都想打我打开了攻击我，夫妻也发生局域，周围环境看起来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在极深的悲痛和灰心之中在电脑上开始播放这首歌曲。我对神说，我不理解这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我拒绝怀疑你，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是为我的好，我不懂，但是我只能做的就是敬拜你，虽然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是我相信你的美善，即使我得不到医治，我也拒绝责怪你，我依然爱你。随后我就随着这首诗歌开始唱歌赞美跳舞敬拜，没有想到就在五月底，我生命中的耶利哥城就轰然一声倾倒了，让我都大吃一惊。我们都知道圣经中关于耶利哥城的故事，神没有让以色列人去攻城，却让祭司领队围着城赞美神，绕城七次之后城就倒塌了。这个故事我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说不知道赞美的真理，但是当我面临难处心里有苦的时候却赞美不出来，问题在于这里，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里面赞美不出来。我觉得我以前并没有学习到如何赞美的具体的路，不过至少灵运动中的关于感谢赞美和敬拜以及跳舞的教导和实行给了我实际的道路，我就通过播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敬拜诗歌，重复里面的字句，享受里面的音乐，手舞足蹈，嘴上发出赞美的话语，开始似乎有一些机械，但是坚定持续的操练下去，到了一天我的心里就真实的发出赞美，而且不管环境如何的艰难。诗篇100篇4节说，当称谢着进入他的门，赞美着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颂赞他的名。称谢或者是感恩，英文就是 thanksgiving， 让我们进入神的门，赞美就是 praise， 才能让我们进入他的院。我们都知道神让摩西建造的帐幕分在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称谢或者是赞美以及敬拜这三个部分好比是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三个阶段的经历。首先是称谢和感恩让我们进入神的门，这是外院子，赞美呢 praise 让我们进入神的院，是圣所。那真正到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神的同在中和至圣所的经历里。记得无论是圣经上说到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和主在讨论敬拜的事情，或者博士也翻译成星象家到了婴儿耶稣那里敬拜他，他们都有着耶稣面对面的亲身的同在。当我们真的开始从心里发出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神的同在中，而神的同在就会打碎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辖制，医治我们的疾病。灵恩派中特别擅长通过敬拜聚会营造气氛，带进神的同在，这个同在中就很多人就得到医治，也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显明出来，这个是我相信是真实的。相反，很多人只会抱怨。我在灵恩派一些教师的口里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抱怨是地狱里敬拜的言语， Complaining is the worship language of hell， 没有人喜欢抱怨，神也不喜欢抱怨，反而喜欢称谢感赞美和敬拜。圣经也说人非有信就不可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必须信神事，并且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如果说灵恩派的其他真理我们还不能接受的话，比如恩赐和方言，当然我这个认为也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呢，我不讲这些，我至少承认，我必须承认，至少在称谢、赞美和敬拜，甚至跳舞的事情上，他们就是灵恩派的确大大往前了一步。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亲自去学习操练了，并且得到了正面的结果。我目前还天天这样操练，我觉得对于我非常有帮助。我不是不知道赞美的真理，而是呢，我里面有一种强大的负面力量让我不能赞美，特别是帮助我克服里面不能赞美的那种负面力量，让我真的活在我以前就认识的真理，常常喜乐，凡事感恩和赞美神里面。真理并不是新的，但是呢，他给了我一条我以前不知道的路，这条路非常实际，而且很多人都亲身经历了它的果效。不信呢，你也可以试试。谢谢你的收听、收看或者阅读，感谢主，求神祝福你，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主，我们目前通过千聊软件呢，直接直播读经的内容和一些专题。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我们的读经和其他专题的直播的话，请发邮件或者通过喜马拉雅的私信告诉我您的微信号，我们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及时通知您我们的直播时间和内容。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